第二十三集。
8月21日，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。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是奋勇迎战。曾国藩呢，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百民。湘军水师是冒死争攻彩船，太平军寡不敌众，率先溃逃。曾国藩又凭借湘军水师炮火的优势，摧毁了汉阳太平军在沿江所筑的防御设施，武昌城外太平军垒全部丧失。负责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将领见湘军是气势汹汹，丧失信心，在8月22日夜间带领精壮弃城逃往田家镇。汉阳守将见武昌失守，也是弃城逃跑。这一对太平天国至关紧要的上游重镇，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送给了湘军。而且呢，他们只顾自己逃命，居然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汉水里的大批水军。汉阳失守之后，这些船队被完全封死在里面。因为汉水河深较窄，太平军水师船只拥挤在一块，千余号战船全部被焚，遭到彻底毁灭。武汉收复后，湖广总督杨沛得知消息，率先是上报咸丰。一开始咸丰皇帝还不敢相信，仅作为传闻批转内阁。上谕称，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，朕日盼皆因之至也。又过了6天，曾国藩与塔奇布会贤的报捷奏折才正式送到咸丰皇帝的案前。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所向克捷呀，定都金陵之后又西向占领了安庆、九江、武昌等等重要的战略据点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。没想到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异军突起，连续夺回了湘潭、越州，并且轻易夺取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，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。咸丰皇帝高兴的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了，他在奏折上批道：“懒奏，敢为实身，获此大胜，殊非意料所及。朕为精业自持，叩天肃赦民节也。”并且呢，立即按照惯例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。发出这道批示呢，咸丰皇帝又召见了军机大臣，通报了这一喜讯，并且呢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：“我呀看错曾国藩这个人了，看来他不光是能吹牛，还真是有点本事的。”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见此奇功。那么就在这时呢，一位汉族军机大臣屈前一步，低低的和咸丰皇帝说道：“曾国藩以侍郎在即，有匹夫耳，匹夫居闾里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，恐非国家福也。”什么意思呢？曾国藩本来不过是以侍郎衔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，如同一介平民。一个平民在老家一声招呼就能聚起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，并且所向无敌，这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吧。 那么正是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。这个军机大臣，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是齐俊藻。那么历史学家朱安东先生考证说，应该是彭运章。不论是谁，都是曾国藩的对头。齐俊藻，1793年生，1866年去世，山西寿阳人，资格很老。世称寿阳相国。咸丰帝即位，罢大学士穆彰阿，公遂守魁席，用他呢取代了穆彰阿，做了领班的军机大臣。这个人的学问不错，诗作和书法都很出色，被一时士大夫推为儒宗。然而呢，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却很看不惯他。后来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七月，曾国藩写信给朋友时说过什么呢？往在京师，如齐、杜、贾、翁、朱老。这四个是谁呢？齐俊藻、杜寿田、贾珍、翁新存这四个人。彼意均不以为然，务其不白不黑，不痛不痒。假蛮憨为浑厚，冒相怨为中庸，一遇真伪交争之际，折先唱为油言，倒为邪论，以阴排善类，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。那么从曾国藩的这段话，我们可以看出，齐氏呢是一个喜欢摆出老成持平姿态的圆滑的官场老滑头。不论是非，不辨邪正，遇事和稀泥，成天讲稳定。曾国藩认为，那正是这样的官场作风，导致大清王朝的深层次矛盾不断的积累，并且激化。我们读《齐氏日记》，也会发现，他确实是曹振庸那样多磕头、少说话的人物，处事呢，非常的谨慎小心。刚刚进入官场，他呢就曾在日记之中感叹官场风波之险，说道：嗟乎，官场如戏，人情如纸，泪如屎耶。那么他呢经常在日记之中提醒自己要管住一张嘴。自珍云：积心丧手，积言丧口，大将之门斧伤其手，善于者失君，善侠者失友，夫为之机，是以失己；夫为不失机，是以不知机。知机则殆，失机则败，不殆不败，是以远害。那我们看齐氏文集，其中呢对朝政的褒贬很少。他在官场的生存技巧，那就是多种花，少栽刺儿，尽量不得罪人，而是多帮助人，上结主义，下得同僚和下级的欢心。所以呢，曾国藩上了那道指陈咸丰缺点的折子，惹得皇帝大发雷霆之急，正是他忙着上前帮着打圆场。那么历史记载呢，当时咸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，齐公俊藻叩头称：主圣臣职者，在即公之昌会试房师也，亦为之请。这则史料呢，出自曾国藩弟子黎树昌之手，真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这个上前帮着打圆场呢，正是齐俊藻一贯的和稀泥的作风，而不说明他对曾国藩 有什么好感。相反，他是相当讨厌曾国藩这个人的。齐氏反感曾国藩，一是因为曾国藩呢是穆彰阿的人，在政治上跟他是两条线儿；二是因为什么呢？曾国藩在公开的奏折之中所批评的人或现象，或多或少都跟他有关。咸丰一上台，曾国藩所上的奏折批评官场风气，说京官是退缩琐屑。那么齐氏呢，正是此病的代表性人物。在三席一壁书中，曾国藩又批评朝廷用人专取一种邪魅软熟之人，一旦有事则满庭街皮弓踏械，香与袖手一筹莫展。那么实际上呢，这也是在批齐，因为他呢入主军机十多年，一直没什么建树。虽然当初是齐氏在皇帝盛怒时救了他，但是现存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之中对此并没有任何的记载，也丝毫看不出来曾国藩对齐俊藻出面相救的感激之情。可见曾国藩在京期间对这个人呢是没有任何好感的。但是呢，在揭昧软熟的同时，齐氏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。他的政治主张呢，就是保守稳重，一切都要按照组织惩罚来，特别是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绝对不能更动。那么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什么呢？有两条，一是满汉之分，那另外一条是什么呢？强干弱支。清代皇帝不管文化上汉化水平多深，但是他们在民族身份上的认同是非常清楚而且敏感的。他们表面上都说啊，满汉一家不分轻重，但实际上呢一直是重满轻汉。在民族上，清中前期旗人一直占地方督府的大多数。清朝定鼎以来，直至咸丰初年，各省督府满人居十之六七。在军事上呢，满人更是绝对主导。薛福成曾说，有清开国200余年，在军事上建立勋业的基本上都是满洲士族及蒙古汉军旗人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先皇错柱之深意，盖为疏戚相违，近远相遇之道，当如此。因此，清廷对汉人，乾隆、嘉庆间防枕尤严，如越乡秦公之伏金川，二阳侯之平教匪，虽已任专且久，而受上赏为元勋者，必以其级当之，思至所由来就矣。在咸丰以前呢，朝廷用兵总的原则是汉人出力，满人受赏，即使有汉元参与兵事，亦不过仅共奔走之意。那我们看道光朝最重要的战争鸦片战争之中，主军事者基本都是满族亲贵。第一次派往广州的统兵者是靖逆将军义山，还有龙文，都是满人，汉人杨芳不过是助手。那么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是杨威将军义经、文卫、特一顺，那都是宗室或者是亲贵。满汉之分是清代特有的一个政治现象，强干弱支则是历代都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。所谓强干弱支这句话呢，出自史记，意为加强主干，削弱支业，比喻什么呢？ 削减地方势力，加强中央的权力。后来同治年间，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荣担任陕西巡抚的时候，在奏折中言辞直率，和皇帝叫板。御史陈廷经遂奏参刘荣，说刘荣呢蔑视朝廷，骄矜谬妄，立言不敬，居心叵测，并且说设一二勋臣游而效之，将成伟大不掉之患，大局关系匪轻，应请旨严刑惩办，治其不敬之罪，以为外大臣轻视朝廷者戒。曾国藩读了这封奏折，大骂陈廷经是颠倒黑白，令人愤意。那么齐俊藻呢，在他的日记当中说，陈晓访廷，经御史博刘忠诚容折，言虽太近，意则凛然，中外相为，不可偏重。言官尊朝廷，则骄率，亦不为过也。这段话出自哪儿呢？静默斋日记，同治四年9月初3。那么由此可见，齐俊藻一直都是非常注意中外相为，不可偏重，不能给地方官员太大的权力。从表面上看，重满轻汉，强干弱支，那么这些呢，应该是皇帝和满族亲贵们考虑的问题。但是在咸丰朝，却偏偏有一班汉臣，比皇帝和旗人对此还着急。为什么呢？道理很简单，身为汉臣，要想赢得满族皇帝的信任，莫过于在他面前打击别的汉人，以表忠心嘛。齐俊藻平素说话非常注意分寸，然而呢，说话小心不是不说话，关键是把话要说到点子上。多种花少栽刺，也不是说不栽刺，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没有敌人，关键是树这个敌你也得值得呀。所以说齐氏在皇帝面前给曾国藩小斜传，是题中应有之意。虽然经考证，湘军攻克武昌时正是齐氏病休在家之际，所以这番具体言论可能不是出于他，但是齐氏肯定说过其他的反对曾国藩掌握地方大权的话。薛福成除了在《书宰相有学无识》一文之中说尽此谗言的是齐俊藻之外，还在《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》一文之中说，曾文正公起乡兵击贼，为寿阳齐文端公所底牌。近代名人小传也认为齐氏亦曾国藩，是颇积其篇。那作为首辅，他的这个态度对于咸丰不可能没有影响。清史稿《齐俊藻传》说，正是在是否重用湘军的问题之上，他和肃顺产生冲突，并且不久罢职而去。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，尚苛刻，又湘军出奇，肃顺力言其可用，尚相之。俊藻皆一语举语，屡称病请罢。可见他呢是坚定的曾国藩的反对派。因此呢，一贯以不怨天尤人自律的曾国藩，升任两江总督，并且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之后，提到齐俊藻的时候，仍然难以保持平和的心态。他在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12月22日的日记之中写道：“墨子差穆海航来看病，畅谈，与次友讥讽齐春浦过于激励， 退而悔之。湘军呢，镇压太平天国之后，其实在日记当中提到此事，但称是骆秉章、胡林翼一南一北两巡抚的功劳，不提曾国藩一个字。所以可见二人呢芥蒂之深。那么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就是彭运章，主张呢和齐俊藻大同小异。彭呢是江苏人，和齐俊藻一样，也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，他的政治风格和齐氏类似，也是稳健小心。清史稿彭运章传称，运章久执书亭，廉谨小心，没有会议必持详慎。这也是曾国藩所说的皆媚软熟之人。毛海建说，他后来能在齐氏和文庆之后成为首席军机，与他廉谨小心的为人有关，处处注意不树敌，这种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的中庸政治家，在矛盾激烈险象环生的政坛上经常有机会发达。